收看《美国之音》11月11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还是讨论两个话题：第一是中国决定投10万亿人民币消化地方政府的债务，不刺激消费，如何振兴经济？那么中国青年的失业率持续居高，北京再提高质量充分就业。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中国11月8号宣布推出总额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帮助地方政府消化其长期积累的隐性债务，以重振陷入困境的经济。舆论普遍认为，北京的这一举措除了救助地方政府并帮助支撑其摇摇欲坠的经济之外，也是为特朗普上台后可能与美国的经贸紧张局势加剧做准备。有批评说，北京的这项经济刺激计划令投资者感到失望，因为投资者原本预期刺激政策会为中国百姓的家庭消费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北京的措施反映出中国政府振兴经济的思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过去一味的直接砸钱刺激经济，转向把平衡地方政府的资产的负债表作为一项中长期的目标。各方在中国当前是否需要通过经济刺激政策来托底经济增长这个问题上还是缺乏共识。那么刺激政策是否有必要？刺激政策是否能够奏效？又是否有持续性呢？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荣休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先生是从香港参加节目。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好，另外一位是纽约的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鹏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刘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第一个问题啊，先请刘先生先说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关于中国现在是不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刺激政策，还是有争议的，在您看来有这个必要吗，刘先生？
我觉得有必要，但是问题恐怕是着力点的都用错了地方。因为历来所讲的中国经济的三台这个马车，就是投资、出口、消费，但是恰恰好呢，这以往政府的这个财政的政策啊，着重是那个拉动这个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这个投资以及刺激出口。反过来在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方面呢，有政府呢就着力是最少的。但是尽管是说对那个政府的投资啊，它的着力点呢现在是有一些的转变。因为那个地方政府的债务啊已经不是从今天开始，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以前中央政府包括国务院财政部的采取的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态度是说，谁家的孩子谁抱，是不管的。好，这次呢弄个10万亿元的投放来舒缓这个隐性的债务。当然对比所谓谁家的孩子谁抱，这个是有个转折，有一个这样的那个就是说角色的变换。但是问题，我的评论就是杯水车薪。因为大家看到现在中国的 GDP 就它表面而言已经是高达136亿人民币，136万亿人民币这样的规模。那你10万亿来讲呢，投进去啊8%几而已。何况所谓的隐性债务啊，地方政府的惯于报喜不报忧啊，那个就是说服务性的那些的这个支出的债务他会报，但是呢经营性里头的这个支出他就有些报有些不报。那么变成来讲呢，就是说而且很多时候他是找这个地方的银行，地方商业银行来让他们去这个带给市政府管辖上那些就 城市投资集团，政府划块地出来1.5平方公里，然后就做一个高价，然后就抵押给地方的那些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里头有高杠杆的，叫人家给他贷款给他。好了，房地产一崩盘，这个地价那个猛跌，那么就这个政府的，就是说土地财政这招失灵了，破产了，变成了一种呢，像这些的隐性债务里头啊，因为是地方政府跟地方商业银行自己啊私底下的黑箱作业，他都没有报上去，所以呢，你公开的就是说全国各省市的那个城投集团的债务都高达65万亿啊人民币以上，那么隐性的当然是远远不止这个数了。变成了一种呢，就是说，
刘先生，
10万亿变成了一种呢，我觉得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是刘先生，待会儿呢，我想请您呢，再就是谈一谈具体，谈一谈就是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隐性债务。接下来我想，听一听秦鹏先生关于这个刺激方案，在您看来啊，秦鹏先生他这个刺激政策能不能够奏效，是否有持续性？
对，我们看到呢，从9月底到现在，中共当局呢是所谓的推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的刺激政策，但是呢，这个刺激政策呢，它主要是基于房地产，但是呢，基于消费，我们看到非常有限，也喊着呢是要去给大家提高保障，但事实上呢，在延长了退休年龄，对吧？让大家缴纳更多的这个就是社保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呢，它其实。整个给人的感觉呢，这个刺激政策看起来只是呢有名无实，幅度非常小，而且呢它其实是缺乏一个长期性，缺乏一个持续性。要想真正的做到呢长期的持续的让整个的这个 GDP 里面的消费部分能够去扩大，那保持增长，这个呢就是基本上是要做到4个油，我把它总结一下。第一个呢，你得有钱，让大家真正的是能把钱发到消费者手里边，而不是呢发到政府手里边，对吧？那么现在呢，当然也是在通过股市的方式让一部分的股民能够有钱消费，但这个股市看起来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年其实一直是一个收割机，收割韭菜的，这样的一个股市能不能去真正的持续下去，这现在是打这个大大的问号的。那第二个呢，他得有工作，你得把就业搞上去啊，那我们看到特别是呢要提振民营企业的这个发展，而现在呢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应该说是同样是有名无实，刚刚推出来呢说是要促进民营企业法，这里边呢有很多看起来大家觉得很可笑的，对吧？要合规合法的什么对待民营企业，然后等等等等，你好像他以前都不合法，对吧？现在呢这种合法都必须提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里边去，这个怎么让民营企业有信心去发展，有信心去投资，怎么能够带来就业呢？这个是毫无疑问是不行的。那么第三个有呢，你得有保障，对吧？让社会医疗让有无后顾之忧，这个才能够真正的敢去花钱有消费。那第四个有呢，我们说是有希望，让大家看到说中国政府真的是想发展民营发展经济了，想搞民生了，想呢和国际搞好关系，而不是呢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战狼，各种各样的呢就是打击民营企业，打击呢整个各种信心，所以这个其实是现在我们说也是看不到的，缺乏信心。
刘先生刚才您就谈到就是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所谓的隐性的这个债务，我们知道刚才提到就是推出的这10万亿人民币的刺激计划，它主要的是用于帮助地方政府来消化这个所谓的隐性债务。刘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用比较简单的语言，让老百姓都知道到底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隐性债务是个什么东西？
就简单之极，那一般的地方政府里头它都有两盆账，就是说比如说市政府向省政府报告的是一盆账，但他自己暗地里呢有另外一盆账。好了，变成来讲呢，就是说比如说市政府报给省政府说我这个市负债是这个60个亿，好了，这是一本账，但是暗地里头他自己私底下的本账呢负债其实是100个亿， 所谓隐性债务就是说他的暗地里头实际的那盆账负债的100亿减去公开报给上级的那盆账的那个60亿啊，那当中有40亿的债务的差额，那个就是叫隐性
两盆账的差额，就是什么啊，隐性债务的来由，就这么简单。
好，好像刘先生的这个那边的声音好像有一点点问题啊。正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先让秦鹏先生先谈一谈，就是这次的刚才我们提到，北京的这项的刺激计划呢，让投资者感到失望，因为这个投资者呢原本是预期啊，这个经济刺激政策呢是为中国百姓的家庭消费来提供更多的支持的，但是这次选择支持的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谈的地方政府的隐性的债务，为什么不选择支持家庭消费呢？秦先生，你还在线上吗？刘先生呢？
我在线上。
你在线上，那你就先说。刚才不是有没有听到刚才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不选择支持家庭消费，而是来支持这个地方政府的消除隐性的债务？
因为他说这个他的体制的问题。因为他整个这个中国里头啊，他形成一个是干部阶层，跟那个那个人民群众里头的这样的一个官民这样的一个分野，所以里头他现在作为这个对于政权的巩固啊，这是千头万绪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变成来讲呢，他现在的这个解决政府的隐性债务，就是刚才我讲所谓隐性债务，就是说地方政府它本身就有两盆账，报给上级的那盆账的有一个债务，当然是报喜不报忧啊，比较少一点的。另外自己一盆账，那是真正的债务。那么真正的自己那盆账减去网上报的那盆账，这两盆账的差距的债务啊，就是隐性债务嘛。但是这个在作为中央政府完全知道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以及现在面临的财政的困境，因为这个土地财政啊崩盆了嘛，随着房地产的崩盆了，它变成那种了叫卖地收入啊就大为减少，那么这个变成平常啊那个它的那个作为行政开支占了国民经济比例啊在全世界是最高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当然他要考虑到政权的稳固性考虑到这个维稳所以呢就变成当然那个放水的时候啊，在财政那个救急救难，他的轻重缓急当然是把解决地方政府里头的债务优先于对那个老百姓的消费的刺激，就是这么的一个结构性的体制性的问题造成他的这个轻重缓急的部署。
好，谢谢刘先生。听听秦鹏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是选择支持地方政府消除隐性债务而没有去支持家庭消费。
现在呢对于提振家庭消费，他其实是不屑这么去做的，因为如果要做呢，我们说他刚才谈到四有，对吧？你得全方面的去改革这个社保体制，得给大家发钱。而习近平的观点呢，他觉得这个给大家发钱这属于养懒汉，所以呢，他更喜欢呢是在生产这个领域把它做大做强。对，所谓的这叫苏联模式，在军工行业，在高科技行业，对吧？在全球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占据更强的这个国际地位。那对于呢说提振消费品、提振消费的这个大家的消费这一点上来讲，他没什么兴趣。那第二个呢，就刘先生刚才应该也是大概谈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共的眼里边，官员才是自己人。那城投公司他呢借的钱是银行的钱，开发商的钱，承包商的钱，这些其实也都和官员们是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呢压根儿就是官员的白手套，对吧？这些把它做起来，大家呢才有动力，否则的话这些官员们现在是躺平的。 那么现在呢，整个这个欠的钱，就是说，应该发出去的钱，现在这个规模现在非常庞大，庞大到了已经可能危及到就是，银行系统危可能产生金融危机，啊，带来了整个社会动荡和官员的整个动荡的这么一个规模了。那么前几天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叫李道葵，他呢参加彭博视频的这个采访的时候讲过，说现在欠承包商欠这个官员们的，就是公务员们的这个钱有多少呢？大概是 GDP 的1/10，啊，这个钱，所以1/10多少呢？10几万亿人民币，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所以呢，接下去如果不做，那它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麻烦，对吧？爆发出危机出来，甚至呢，让导致呢中共所讲的叫政权的危机，所以这个要去做。第三个呢，我们说如果对中共的这个执政理念呢是官府如强盗，养民呢如养猪，你他各种各样的方法所做的，其实你发现呢，第一个就是维护政权，做了所有的这些措施，他只能归结到两个，第二个呢是与民争利，想方设法的这个哄骗抢。那么现在呢，你要说提振消费，要跑把好容易抢来的钱再给大家发下去，对吧？多少万亿多少万亿的发下去，这个你对他来讲是坚决不干的。
嗯，
再有呢，我们说这个事情其实做起来提振消费现在也是非常难的，因为要做到的话，就刚才我提到了说四个理由，对吧？
嗯，好，
做到。
嗯，秦鹏先生好像这个线路哈还有点问题，请导播啊调整一下。接下来问题请刘先生谈一谈啊。您人在香港了，我想听听香港各界对中央政府的这项刺激计划有什么样的反应，刘先生。
我觉得很简单嘛，一个是中央政府提出了这个10万亿人民币去化解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这个消息呢，是跟那个前两天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这个深圳召开了有这个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官员以及香港工商界的一个代表人士所出席的一个座谈会，被形容为这个对这个香港啊经济古劲的一个动员大会，但是效果呢，今天礼拜一啊，11月11号。今天的香港的股市啊，就对于中央放水10万亿消除隐性债务，以及夏宝龙这个在深圳的经济动员会给那个回答，就是今天香港恒生指数是收市下跌了301点，
嗯，
那么就很显然资本市场已经给予了这样的回答。那我觉得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不在于他你10万亿那个隐性债务啊，现在放水能不能解决？因为根据国务院财政部1月到7月的这个统计数字公布，是非常令人感觉到头皮发麻的。就是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今年1到7月，就一个上海市有703亿人民币的财政盈余。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全部都是财政缺口、财政赤字，其中，就是财政缺口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的，省市自治区居然有23个，然后财政赤字缺口超过2000亿人民币的呢，有15个，这个15个省市自治区还包括了地大省广东省，然后呢，财政赤字缺口超过3000亿。人民币的省市自治区有4个，然后超过4000亿的有1个，就是四川省。1到7月的财政缺口居然达到4131亿元的人民币，所以你一看就知道，从财政赤字来看，真的是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啊！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况下，10万亿人民币的投放，对于那些报喜不报忧的那个地方政府。那什么那个隐性债务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作用非常有限，尤其是经过3年的疫情的这个困扰，那个引起倒闭潮、外资撤离潮、那个出入口下降潮、这个消费不振潮， 债务暴雷潮、地方财税这个失血潮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你没有让老百姓在这种这个房贷、车贷压力如山，孩子上学啊，那个老人家病啦、那个安老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因为我们缺乏免费教育、缺乏免费医疗、缺乏免费安老，造成的生活压力，你都没有去这个放水养鱼，没有这个把钱呢、用到这个把钱带这个钱放到老百姓的钱包，让他们改善这个消费，那变成了整个当然民众的反应啊。是有所这个失望，这是不奇怪的。
嗯，刚才刘先生是谈了就是这个刺激计划，就是香港方面的一些反应。我先请秦鹏先生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电话连线，请秦鹏先生就谈。我们都知道香港它当然是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了啊，那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经济刺激计划对香港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对这个世界经济的复苏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秦鹏先生。
对，我们知道呢，香港过去被称为东方明珠，对吧？世界金融中心也是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这个转口贸易的这个所在地。它所依靠的呢是法治和自由，很大的一个程度上也依靠呢就是中国内陆庞大的这样一个市场。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对法治和自由，现在香港在逐渐的失去，所以呢，香港本身在变成呢就是金融中心的废墟，大家夸张一点讲，对吧？那么对于呢我们说中国内地的这个经济如果上不去，那么当然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香港的整个的转口贸易、转口的相关的这些金融等等这些服务，那它也会大规模的这个衰减。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相互相生的这么一个关系，大河有水嘛，小河满。那么大河没有水，现在呢只是相当于是把这个债务转移了一下，由呢原来的这个地方政府的城投公司去欠钱，变成了是政府的这个借金融机构或者是民众的类似这个国债的一个方式发行下去，再转换了一下，它并没有呢扩大整个投资或者消费这样一个规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所谓的10万亿其实不能叫刺激政策，它只是一个就是叫化债政策。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说看到投资者对这个其实是很失望的。那么今天的这个股市呢，我们看到其实也是先是高开低走，然后来看起来是被当局呢又给拉起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说对于中国内地也好，还是说是香港这个经济来讲，长期显然呢是不利的。所以很多人也在盼望着说中共当局会不会接下去还是想方设法会出来采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刺激政策呢？但是会不会呢，我觉得刚才我们探讨了，恐怕呢也是比较难的。而且呢中共当局现在看起来也是在应对就是美国总统川普所上台之后可能会带来的这个经济和社会的一种冲击和震荡，所以他看起来也是犹犹豫豫的，想把呢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利好政策放到后边去。
下一个问题想请刘先生先谈一谈，就是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是不断的发展，现在是经济总量啊 GDP 是世界第二了。刚才刘先生也谈到一点，就是说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来，实际上外界对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这个 GDP 的这个构成呢是有一种批评的，就是说主要的构成部分是基础建设和出口这两个方面的一个贡献，而消费支出呢占的比例很小，而这些西方这些发达的这些国家呢往往在这个 GDP 当中呢这个消费者支出是占的这个比例是很高的，有的甚至可以占到2/3的比例。那么现在啊，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现在的 GDP 的构成是否有变化？刘先生，
我觉得还是那个没有大的变化，因为他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啊，在中共主政的，就是说75年来呢，他本身就从这个斯大林体制里头脱胎出来的嘛，所以当时这个 主政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利用所谓工农业的剪刀差，其实是剥夺农民来这个优先发展他的这个重工业。那么所以一直以来的人民生活的水平的提高啊，就放在比较这个次要的地位。好了，你现在到了此时此刻里头呢，他总的这个由于在体制上他是强调那个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接下来讲呢，市场经济是强调这个自由和法治。当你强调党领导一切这个体制的时候啊，那个变成权力高度的集中，然后来讲的就是说表面上说要这个发挥市场在经济活动当中的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各级政府里头啊对经济的介入啊只是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因为他强调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行，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开口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所以一直以来呢各级政府啊对那个民营企业的打压，他觉得他是牢记使命啊，不忘初心，要消灭私有制嘛，所以对民营企业的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把对民营企业的罚款、没收作为政府创收的手段，再加上消灭私有制啊、私营经济推长论呐、啊，那个要对私营那个经济里头的资本啦、啊、予以冻结等等，这些极左的叫嚣啊、那个腾渣泛起，变成到头来令那个民营企业家形成一种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就产生了这种的那个绝望的哀嚎，那个论，好了，变成了讲呢那个民营企业本来是占了国民这个是财税收入50%，GDP 60%，科技创新70%，就业承载80%，新增企业90%，啊5、6、7、8、9。你呢去这个把那个民营企业当做韭菜来割啊，那个肥羊来宰，打土豪分田地，这种的这个威胁呢，那么把民营企业的信心搞垮了，外资企业来有了你的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什么船民抓间谍啊，这个那个来讲呢，一时又这个反日，一时候又反美，一时候反韩，这样来讲呢，外资也这个被吓跑了，所以再加上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中国的取态也让国际社会感觉到，会不会美国西方世界把对俄罗斯的制裁啊，11500项的制裁啊，也部分或者全部加到中国那个身上呢？因为你跟这个说中俄友好无上限，中俄合作无禁区，不是盟友，政治盟友。好了，这些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冲击了外界对中国经济投资的信心。所以综合而言来讲呢，就变成是中国现在经济的滑坡，有着它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外交上各种的原因的综合。而我在香港，我就很知道，改革开放是钢，一国两制是木，钢举才的木章，而钢毁的木废，啊，就是这样的道理。
嗯，好，谢谢刘先生。我想听听秦鹏先生啊，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为什么中国的这个 GDP， 就是这个经济总量的这种构成啊，这么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您怎么看？
对中国的这个个人消费啊，在占 GDP 的规模有多大呢？大概是在2012年到2023年这之间，基本上是在35%到39%之间。而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美国其实算比较低的，它是68%左右。那么像欧洲的，还有包括呢，像印度，还有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它的个人的消费呢，基本上是在70%以上。所以能看出来，中国的这个个人是真的没钱。所以呢，经常讲说中国有一大堆超级富豪，但是呢，这个穷人更多。所以呢，就像李克强所说的，对吧？有6亿人呢，人均收入月收入他是不到1000元人民币，然后呢，接近10亿人呢，他是不到2000元人民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它是起不来的。那么， 中共当局当然也很清楚，那么他也，但是呢，他一直是不肯在这个方面做出改善。他真正的这个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是投资，包括呢是房地产投资，还有呢是企业的这种设备更新，还有就是政府的投资，再加上呢我们说是出口，这个实际上是他这么多年的最主要的这个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要想改变这个状态呢，那我们说是需要进行这种改革。如果说按照正常来说，中国的这个经济呢是高速增长了有三四十年的这么一个速度，而按理说的话，创造了这么巨额的财富，不是没钱，只是这个钱呢跟普通老百姓没关，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到政府的手里边，跑到那些权贵的手里边，所以这个才带来了是中国的这个消费支出，它一直占的比例非常小。而这么多年呢，我们看到其实也没有发生任何的这种改善，一直是这么个35%啊、37%啊、38%呀、这么一个比例，一直是这样子。根子的原因呢，就是，中共当局是把老百姓、把企业，它是当做这个猪来养，当做韭菜呢来割。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消费永远起不来的一个根子原因。
嗯，好的，谢谢秦鹏先生。接下来呢，我想，读几则我们网友的留言啊。关于这个话题的留言，第一位是叫做鱼次郎，他说中共这十万亿哪里来的？现在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大量印钞票来买自己的地方债务，他们称之为化债，就是因为中共早已经把所有刺激经济方案都做过一遍了，完全没有结果，所以才改成了印人民币来填补地方的债务。好，接下来一位叫野威啊，这一万亿本来就是从银行里弄出来的，所以说实际上银行的流动性就会更差，实际上从实体经济在抽血。而与此同时，虽说要扩大投资、扩大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却在抓间谍，谁都害怕。下一位叫陈晨，说你自己借钱显性债务，然后你觉得不够花，用你的儿子的份额去贷款隐性债务，现在化债就是把自己的隐性变成显性的而已，拆东墙补西墙而已，而是从中降低了债务的利率，很明显的道理。好，下面这一位叫明德邹啊，他说中共首先考虑的绝不是芸芸众生，而是他们自己，所谓的十万亿就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啊。下面一个是叫 Blue Sky 说，就是政府给自己发钱，老百姓分不到一毛，还会被各种罚款。下一位叫 Jack Liu， 我关注的好几个数据说明经济下滑很厉害了，尤其是家庭收入消费降级最明显。好，最后一位叫 LGX， 任何国家的 GDP 都是参考 GDP 的统计方法，无法真实的反映经济情况。好了，我们今天呢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荣休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以及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来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啊。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 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11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自己的看法。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曾经在今年8月份攀升至了 18.8%， 尽管9月份这一组人群的失业率下降到了 17.6%， 但是仍然处于高位。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11月1日发表习近平的署名文章，重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习近平说，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的利益，事关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凸显了北京所面临的对严重的就业的压力。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与近年来中国出现的青年群体的躺平有什么关系？什么是中国所提倡的高质量的就业？好，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荣休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梦熊先生从香港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纽约的中国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好，第一个问题啊，请秦鹏先生先说一说吧，在您看来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中国这个青年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说到这个青年的这个失业率啊，我要补充一下，就这个青年的失业率是不包括在校学生的这一部分的，就是应该是就业或者叫适合就业人员的这个青年的失业率。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青年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秦鹏先生。
对中国的这个青年失业率啊，我们说它本身真实的这个数字，官方呢一直在去掩盖，他认为呢是说不到20%，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学者所研究出来的这个数字呢，它大概是达到40%到50%，这个这么可怕的一个这种数字呢，当然是不能完全怪年轻人们，对吧？因为全世界大家也都知道说，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率本身是偏高的，因为年轻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比较灵活，又比较不稳定，所以呢，它必然是说这种失业率偏高。但是呢，中国为什么要高出来世界的这个一倍？甚至呢，有的是两倍以上呢？是根本原因呢？我想还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经济本身在这个加速的下滑。那么真实的中国的 GDP 到底是多少？我们说呢，恐怕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个。负数，而不是呢官方所说的增长呢接近5%。还有呢，我们说就这些年，那么中共当局呢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折腾，包括呢疫情期间的封城、打击民企、环境关系恶化、抓特务，还有呢对民营企业的这个叫远洋捕捞等等，这些呢其实是把民营企业也给吓坏了，把国企、把外企也给吓坏了。最后呢，大量的这些企业要么不投资了，躺平了，企业家躺平，要么呢就是转移了阵地，转移到其他国家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就会带来全民性的这个失业的提高。那么当然，这个作为缺乏这种专业技能的这些年轻人来说呢，当然他也就会首当其冲的受到这种冲击。还有一个，我们说呢，这个中国的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年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国企做大，民企受到打压。那么国企呢，看起来它这个所谓的营业收入啊，所谓的资产很庞大，但是呢它不带来就业。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对整个的这些年轻人们，这也是个噩耗。还有呢，我们说这个年轻人们偏好，它其实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有点不同。中国的年轻人更可能乐于呢做这个服务业，在私企工作打零工啊，等等这些现象， 但是呢，在制造业其实现在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缺人的，反而呢这个方面是没有多少人。当然这个呢也跟中国的这种学校教育它所提高的技能和用人单位这个技能之间呢它存在一个错配，所以这个呢也就偏使带来了一个这种结构性的这失业的增高。
刘先生，在您看来，中国为什么现在青年失业率啊居高不下，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刘先生，
很简单嘛，因为为什么在世界这个很多发达国家青年的就业这个解决的比较好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实行那个市场经济的地方，而他们那个市场经济就是说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这个优化配置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在内地恰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市场经济，垄断了国家社会资源80%以上的央企国企，解决的就业那个人口啊不到15%，而反过来那么变成了怎么占不到这个社会资源20%的那些的这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却是承载了80%以上的那个就业率。所以就是说你资源配置本身就不合理不平衡，造成了在这个对社会就业里头承载的一个这个的一个颠倒。再何况里头呢所谓那个18%+啊17%+啊这些青年的这个就是失业率啊，本身这个数字也根本不可靠。我记得去年那个7月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16到24岁的那些青年的失业率是21.6%的时候，过了两天北京大学一个经济系的教授都出来纠正说，我们所掌握的资料青年的失业率啊不是那么21.6%，而是46.8%甚至以上，还没有算1200万的啃老族。那么这个本身里头我们就这个觉得里头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不可靠。那不可靠除了就是说他的这个就基于政治需要来去裁减这个数据以外呢，他还有一个在统计方面的荒谬的地方。第一个呢，他的统计的时候呢只是统计城镇的，不统计这个农村的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说他所谓的怎么叫失业呢，他自己承认一个星期7天当中啊，如果能够有1小时工作的呢就算是就业。但是来讲呢，人家在那个美国呢是1星期有25小时工作才叫做就业，达不到25小时工作叫做失业。在法国呢就一个礼拜你起码有22小时的工作才叫就业，达不到22小时那个工作就失业。但是中国呢就1小时而已，你这个变成那种呢这就很成问题了。然后第三，有些的大学的毕业生啊，他是一定要找到有单位肯聘用他出那个聘用书大学才会给毕业证书他。结果弄得很多这弄虚作假的东西，所谓的那个拿到那个聘书的呢，那些好多都是弄虚作假的啊，变成那种呢。但是国家统计局也算了，这些你拿到聘书的，不管那个聘书怎么来的，然后呢也算是就业了。所以他在统计方面里头这几样的东西啊，就令他现在公布出来的数字啊难以令人那个自信。所以这里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说用那个政治需要来裁减那个就业的数据，变成了这个根本就不可靠。然后来讲呢，那个这样的就误导了上头的决策，那么就变成来讲呢，就是说产业政策里头啊，对于这个就业的指导啊，那自然你的数据这个不正确的话来讲呢，你所谓的那个就业的指导也就是空对空啊，就是这样的弊端。
好，刘先生，谢谢您。刚才刘先生提到这个 就是啃老族啊。我想接着这个话题，下一个问题请秦先生先谈一谈啊，就是最近这几年啊，中国这个青年群体出现了在中国叫做躺平的这种现象啊。前段时间先是有什么卷内卷，现在又出现了这种躺平的现象。秦先生，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国的这个青年群体现在会出现这种躺平的现象？
对，当年轻人们呢说你再努力，他也是有这个天花板，你无论如何这个做得再好，也会呢是要么没有一个好爹，没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官方的这种工作的时候，那么大家当然就会认为说我干脆我也不努力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躺平的根子的原因，就是呢这个制度性的原因。那么我们看说这些这个年轻人们肯定是不躺平的，对吧？那么对于呢就是躺平呢，还有是一些这种经济的原因。我们说中国的这个房价太高了，高到了呢就是过去有一些这个80后70后等等呢，通过个人努力或者呢是这个几个钱包来去呢把房子买下来，但是现在呢整个房子呢这个价格高到了大家是无论如何努力也做不到，同时呢这个高到了就是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房价也在出现这种暴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就没有必要去买房子。而房子呢我们说这个是年轻人这样的一族是消费最高的，这就是开支最大的那么一项。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关于结婚问题，结婚呢这个生孩子养育孩子带来的这个消费也是极高的，所以呢他也就出现了这种躺平不婚不育不买房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根子上我们要总结起来呢，其实它有制度性的原因，也有经济性的这种目前的这些困境。所以这个当然也就带来了说整个的这些年轻群体去躺平。我们讲呢说这个在比如说美国一个人他要工作的时候他可以养活好几个人，对吧？那我们说中美国的最低的这些一般的人的收入也有3000美元，那么他可以呢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那么养这些孩子呢还有这个政府所提供的免费的教育，一直到高中这些上公立学校都是免费的，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社会的福利。所以这个其实当然也就是说大家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大家就会做到了这个会有足够好的足够体面的生活，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体制下他也能够呢有自己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马斯克，对吧，明明是一个外来的这么一个大学穷学生，结果呢现在奔大成了一个世界首富，现在又成了呢这个接下去川普政府的一个这种重要成员。那么中国的这种普通年轻人他会出现这么一些这种美国梦或者说叫中国梦的这种实现吗？能有一个这种普通学生能够现在非常容易的冲破这些天花板，或者压根儿就没有天花板，能够更好的这个发展吗？当然也不存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也不能怪这些年轻人们不努力，而根子上的话呢，还是要从制度、从社会上去找原因。
嗯，刘先生，想请您谈一谈香港的这个青年就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像中国内地的这样的青年，比如说躺平所谓的这种现象？
现在来讲呢，就是说。香港这几年里头呢就是出现了一种就是说对前途的信心的危机。因为我们很简单，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就香港移民呢高达53万人。去年三月香港税务局惊呼报税表啊找了37万份。那么很显然就是说很多专业人士啊，中产阶级都这个移民去了海外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你这个香港啊，本身它的经济架构本来是一个外向小型开放的经济体，它的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核心的价值就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但是你从宏观环境来讲呢，就是这个三大这个中心呢 都这个地位都江河日下。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是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搞国际航运，那么国际因素啊，是这个左右香港安定繁荣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你看呢，这个去年这个8月9号拜登政府签署行政指令，禁止在三个高新科技领域里头美国企业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和交易，包括香港。然后来讲呢，在这个去年12月，拜登政府又根据2024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把中国跟俄罗斯、中国大陆、朝鲜、伊朗、古巴、委内瑞拉这6个国家同等列为什么呢？海外敌对势力。你把香港定性为美国的海外敌对势力的时候呢，就随时会遭遇到来自政治啊、经济啊、贸易啊、科技啊、甚至旅游啊那样的制裁。所以香港里头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里头的地位当然就这个急剧的下降了。那么本来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3位，现在已经是在纽约、伦敦、新加坡、法兰克福、巴黎之后跟东京并列第6而已。然后来讲呢，香港的这个国际贸易，由于这个中美贸易战的结果，中国的出入口的这个下降，所以香港里头就去年出口减少11.6%，进口减少9.2%。然后国际这个航运中心嘛，七里角国际机场本来是全球10家机场排第一，去年排名跌到第33。然后来讲呢，87家国际航空公司有香港航线，前阵子都有47家取消了香港的这个航线。然后呢，本来香港的集装箱码头曾经吞吐量超越鹿特丹的排世界第一，现在也跌出了前10名。所以这些的宏观这个环境底下，你看香港的青年啊，他的就业里头当然就机会大大萎缩了嘛。再加上来整个中下阶层里头呢，跑到这个深圳去向北消费，那么更加服务业行业啊，连好多餐厅都倒闭，那么这个就业机会就买少见少了。所以呢，就是我就说了，当改革开放如果是行稳致远，香港的一国两制就能够走上康庄大道。但是内地如果改革开放是逆转的话，香港也腾龙失火，殃及其余啊，很难独善其身。香港青年的就业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底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嘛。
嗯，接下来想请秦鹏先生说一说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现在又重新强调啊，高质量的就业。我们知道在几年前曾经在中国提倡要吃苦啊，年轻人要吃苦，那现在呢就改成叫高质量的就业。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高质量的就业？这个高质量的就业是不是就是可以不吃苦的那样的工作？您是怎么看的？他这个高质量就业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对，中共官方呢对这个高质量就业啊，它有一些说法，而且呢这个看起来弄的是很炫，对吧？他说呢，微观层面是指呢劳动者获得较高的薪酬、快乐工作、惬意的环境、安全劳动权益保障、发展前景等等，还呢借用这个国际劳工组织一个总干事叫做索马维亚的一个说法呢，提出叫体面劳动，包括呢什么劳动者权益受到保护、足够多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障和充足的工作岗位等等等等。那么宏观层面呢，是他说是叫满足国家需要、市场需要、社会需要、发展需要和这个就业需求。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说，你现在实际的情况是有较高的环境，或者是较高的薪酬、环境、快乐工作、安全保障吗？当然没有，对吧？因为现在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呢中国的高科技行业、互联网企业、金融行业在裁员，中国的这个外资企业呢在撤出，这些所谓的这叫金领、白领等等都在减少，就业也在减少，所以我们说这种高质量就业其实是在衰退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当局现在呢不提充分就业，而大谈呢这种所谓的高质量就业，我认为它就是一种叫做语言腐败，是一个骗局，就是在你没有办法解决全面就业的情况下 创造了一个词儿来呢转移社会矛盾，转移呢大家的一个视线，转移大家的目标。
嗯，刘先生，你觉得就是导致中国目前经济低迷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疫情、美中贸易战，还是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刘先生。
我去年8月21号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就是问题在经济，根植在政治。啊，我说你中国呢，这个搞了这个40多年改革开放，以前里头呢就是取得一些的进步啊，最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里头啊、所导致的啊，然后来有了这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讲过，如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弗失，令这个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种中国经济的主要的问题啊，还是你没有一个政治体制的改革，权力没有受到监督、受到制约、受到制衡，变成呢，你作为市场经济里头的自由和法治啊，就这个基石不能建立，那你市场经济里头不能那个这个去健全发展的时候呢，你这个经济怎么会好转呢？我有曾经呼吁要淡化意识形态，才能这个令经济啊那个这个止跌回升，因为你老是高叫什么这个消灭私有制啊的时候呢，你把那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当作是迟早要消灭的对象，人家里头呢怎么会能够放心安心的去投资呢？那变成了影呢，就是说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所以我觉得里头呢，这个在中国而言，你要搞好经济啊，跟此来讲呢，就是要放弃最近那个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得者所讲的啊，放弃一种掠夺性的体制，要搞包容性的体制，这才是来讲呢我们这个说中国的经济啊走上康庄大道的一个唯一的途径。
嗯，好，谢谢刘先生。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想请秦鹏先生您谈一谈，您是怎么看这个刚才刘先生提到的，实际上是政治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毫无疑问来讲的话，制度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40年这个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它就是通过改革把这个活力释放出来了，政府的权力缩小了，企业和个人的权力扩大了。再有呢，实际上就是开放，对吧？国际分工大转移，然后是变成了世界工厂全球第二。可是呢，我们说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它现在在倒退，在加速的在向这个踩油门倒车，也造成了呢非常畸形的一个分配体制，才有了呢中国的这个消费在全世界的非常罕见的只占 GDP 的30%几。这个实际上是完全的走向了一个反面，和我们说制度的改革、制度变化、过去的改革成功经验完全是相反的，对内与民争利，对外呢也在与国际交恶，这种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中共的这个体制。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就要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刘孟雄先生和秦鹏先生两位嘉宾来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也是要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特朗普的新的内阁的组成，他的点将名单上都会有谁？第二个话题呢是反美斗士司马南为什么最近被禁言了？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